接着我们来看第五讲实修佛教的第二节，实修的具体方法。佛教以实证解脱为目标的修行方法的总纲领呢，我们刚刚讲过了，就是戒、定、慧三学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我们再可以把它统摄起来，想要解脱成佛，必须累积两种资粮，一种资粮叫做福德资粮，另外一种资粮叫做智慧资粮。就像我们大家想要去远足登山，我们都得带着便当吧，都得带着必备的用品吧，对不对？想要解脱，想要成佛，没有资粮怎么行啊？对不对？自己要准备资粮啊。那准备什么资粮？福德资粮、智慧资粮，这两种资粮结合起来才可能解脱，才可能成佛。好，三学里边什么是培养福德资粮的修行方法呢？戒学是培养福德资粮的基本修行方法，定学跟慧学是培养智慧资粮的基本修行方法。好，因此我们谈到怎样培养福德资粮，那其实可以扩大开来，就不只是持戒而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我们要介绍实修的具体方法的时候呢，就把戒学扩大为修福的法门，而跟大家谈修福、修定跟修慧的具体修行方法。好，那同时呢，师父又考虑到宗教基本上它有提供现身平安和超度亡者的功能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宗教大家来信仰宗教，希望现世得平安，甚至为亡者超度，这样的需求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了这个需求，所以我们最后一节还要再谈存亡两利的修行方法。好，那所以总共有四节，对不对？那透过这样子来落实对不同层次众生的全面关怀。首先我们来看修福，修福就修福的方法有布施、报恩、精进、持戒，好，这四种，具体的谈这四种方法：布施、报恩、精进、持戒。布施能不能修福啊？当然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布施其实就是种福田的意思啦，我们种下种子在福田里边，那这个种子终将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这个就布施。那所以我们布施就是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把它播种到福田去。那什么是我们布施的福田呢？那就是所谓布施的对象啊，三宝、贫苦、苦受贫病苦难的人，他们是我们的福田。三宝是我们的福田，贫病苦难的人是我们的福田，我们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福田。好，那这里边稍稍有差别，其实福田可以分成两大类啊，一类是敬田，一类是悲田，恭敬的敬，一类是慈悲的悲的悲田。好，敬田跟悲田，什么叫敬田？就是我们要以恭敬心来供养的福田，那指的是什么？三宝或是我们的父母，他们是我们的福田啊。那但这一类福田叫做敬田。好，那我们布施的对象，对有遭受苦难或是贫病的人，他是我们的悲田。为什么叫悲田？因为我们是以悲悯心来救济，必须以悲悯心来救济的福田叫做悲田。好，这个是布施，是修福啦。再来，报恩是修福，报恩的对象，佛教讲有四种我们必须报恩的对象：父母、三宝、国家、众生。有的资料把国家改成师长，我们的师长，好，父母、三宝、师长跟众生。好，那要修报恩行，基本上有三个次第，大家要掌握。首先，知恩，知道。我们明确的知道谁是我们要报恩的对象，对不对？先要知，知恩，再来要念恩，念，念念不忘，念恩，第三才是报恩。 其实这三个步骤也是落实感恩心的具体方法。现在这是不错啦，哦，大家很有礼貌啊，经常会说感恩呢，哦，但是感恩变成口头禅的时候也有一点麻烦，所以一定要知道怎样落实感恩心。知恩、念恩、报恩。知恩，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以来上课作为例子的话，谁对我们有恩呢？三宝，我们现在这个课是不是三宝恩呢？好，三宝恩包括师父，包括僧团，对不对？由于有师父，由于有僧团，所以我们有这一期的课程，这是我们啊要报恩的对象，我们要弄清楚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还有师长，好，在这里有人连老师，但是是不是这个老师是唯一的报恩对象啊？不是啊，大家要看到这个老师背后培育这个老师的教育机构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有这样子的教育机构培养出这样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法，如果我们有受用，应该要报恩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我们报恩的对象。好，那还有我们要报众生恩，众生恩，就上课来讲，一切促成我们这个上课的因缘的人，都是我们要报恩的对象，对不对？老师、同学、义工、护持这个道场的所有人，我们的家人，对不对？乃至一切一切的众生，没有妨碍我们，我们就要感恩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我们要知道报恩的对象。再来要念恩，念恩就是对于这一切恩情恩义要念念不忘，常常想到，想办法来回报，来回馈。现在大家在上课可能啊感恩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回去两天三天就忘记了，好，可能就忘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下一次老师如果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，你就只在怀恨这一句话，再也没有想到什么恩义可言，这叫以心愿忘旧恩。这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这样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好，别人对我们有一点好处，我们经常刚开始也不是没感觉，但是慢慢的淡忘了。如果对方又做了一件对不起我们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再也不要原谅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学佛的人不应如此，那我们就没有念恩啊，对不对？还谈什么报恩啊？好，我们要知道这世间任何人对我们一点点的帮忙都不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滴水之恩，要怎么样涌泉以报啊？这个是功夫天威啦，啊，我们能够恰到好处的回馈回报已经不错了，我们能够经常意念人家的恩情已经不错了。所以知恩念恩还要有感恩的具体行动。好，对三宝来讲，我们要敬信三宝，要护持道场，这就具体的报恩。对老师来讲，我也要要求各位报恩。怎么报恩呢？要把听到的法不要忘记，在你的可能的范围之内再去为人宣说具体的实践师长所教导的法，那就是报恩。好，再继续护持佛教的教育，让它能够持续，这就是报恩。好，好了，说要你们报恩，那我也要报答各位的恩情，因为有各位，所以成全了这个课程，成全了我修行的机会，所以我要报答各位啊。那我如何报答各位呢？没有其他的方法，更努力修行啊，才能够报答各位的恩情。好，我们同学之间彼此感恩，要报答同学的恩情，那要怎样呢？互相劝勉，不要下课的时候好像菜市场讲东家长西家短，而是互相劝勉，好，互相鼓励对方进修善法，这个才是回报同学的恩情。要怎样回报义工的恩情呢？我们来上课有这么多义工，对不对？今天别人当义工成全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也要发愿下次换我当义工成全别人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回报义工最好的方法， 回报护法护持正法的菩萨，回报护持这个课程的菩萨。最好的方法是今天别人护持我们，我们受用，我们接着换我们护持别人，对不对？让正法能够持续弘扬下去。我们要怎么样回报家人呢？要更加的体贴关爱。当然大家不要变成连轴，符合缘起法的关爱，符合四色法的关爱，这我们都学过了吧？缘起四色啊，的更加的体贴关爱啊。那我们要如何回报一切众生呢？没有其他的办法，要更加的努力修行戒定慧，才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对众生的回报啊。能够这样具体修报恩行的话，有什么功德呢？将使我们生生世世都能够得到听闻正法的殊胜因缘。只要能够得到听闻正法的殊胜因缘，我们就可以在善的循环中永远不会退堕。大家想想看，还有比这样子更大的福报吗？永远不再担心退堕，永远能够世世听闻正法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说，如果能够时时提起感恩心，具体实践报恩行的话，必然能够成就福道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大家要记得。好，好，再来精进，那不用再多讲了，要努力的止恶行善，才能够累积更多的福德资粮。持戒是修福，持戒，我们说持戒是五大布施，对不对？持戒本身就是布施。那持戒的功德呢，有从两方面来讲，止持、坐持。这止持是什么？规定不可以做的不要做，不可以做绝对不做，来持戒。那不犯七重戒，七重是哪七重？大家还记得吧？在家有两重，出家有五重，对不对？然后各有不同的戒律。即使只有持戒而没有修定，没有修慧，他也能够得到人天的福报，哎，好，这很重要啊！更何况我们不但要持戒，还要修定、修慧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坐持呢，是规定一定要做的，那必须奉行啊，那就是大小圣的律仪制度等等。那以大圣菩萨戒来讲的话呢，是广结一切众生的善缘，广度一切众生离苦。大家想想看，能这样持戒的话，能不能修福啊？能不能累积福德资粮？当然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在持戒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搭配的修行方法，那就是忏悔。我们是凡夫啊，我们还有很多的烦恼，虽然想持戒，但是会犯戒，这是正常现象。好，那犯戒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就是忏悔。好，当然不是说哦，反正可以忏悔，所以故意去犯戒，但没有人这样的意思啦，是不是这样子哈？所以忏悔，那忏悔之后还得清净，能够持续持戒。为什么忏悔就能够恢复清净呢？很简单，这道理很简单。当我们犯戒的时候，只对少数的众生犯戒；当我们发愿持戒的时候，却是对一切众生持戒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只要忏悔，就能够恢复清净，继续持戒的原理在这里啊。因为我们发愿持戒是对一切众生持啊，那犯了就是对少数的众生，那犯了就犯了嘛，就忏悔嘛，希望自己不再犯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所以这个忏悔是练习持戒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辅助方法。好，